西厢房内呀、张太夫人和邓夫人对坐在炕上的小方桌的两侧，王轩儿呢紧挨着太夫人坐着。小桌上摆着干咸果品和点心，翠竹啊忙着沏茶倒水。太夫人抚摸着轩儿那柔软的秀发，亲昵的就说：“轩儿这闺女就是招人待见，一定陪大娘多住几天啊。”轩儿看了母亲一眼，高兴的点了点头。轩儿也是任性惯了，我过生日那天义姐走后啊，这丫头硬是不吃不喝，凄凄哩哩的哭了半宿。哥哥公事在身，哪能时时都陪着你呀、邓夫人说。邓夫人夫妇俩身边呐、只有轩儿一个孩子，父亲呐、有些溺爱。邓夫人教女有方，管教甚严，内心却对轩儿疼爱有加。邓夫人嗑着瓜子就说：“哎，也是的呀，义姐文质彬彬，年轻潇洒，颇懂事理，却是讨人喜爱。轩儿父亲夸起义姐来哟，哎呦，那眉飞色舞的。轩儿一见到哥哥，那嘴都合不上了。哈，也不怕太夫人笑话。”轩儿说着，心想：母亲平日总是板着面孔，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什么事儿不都是个缘分不是吗？我看兄妹俩情投意合的，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说起义姐呀，话就长喽。义姐自小聪明透顶，六岁入家司，能背三字经，九岁能背论语，十岁应童子试得第一，十二岁呀能讲四书五经，从此读书成瘾了。史记、国策、三苏、三曹，还有通鉴、三国，那是硬读尽读，爱不释手啊。几年下来，家里的藏书几乎让他看了个遍呐。说起儿子小时候的事儿啊，太夫人就来了精神了，还说义姐自幼心善。十三岁那年，十银三十两贴告示，坐等三日，终将银两还给施主。十五岁那年闹灾荒，义姐亲手劈柴熬粥接济难民。还说义姐呀遇事胆大心细。十八岁那年流寇攻城，陷无印官，义姐同父亲日夜坚守啊。流寇日多，兵士告急，义姐出谋取家银，招募守兵三百，坚守十日十夜，流寇即退呀。太夫人喝了口茶就说：“哎，自从义姐离家以后啊，每当想起这些事儿啊，我就整夜整宿的睡不着觉。儿行千里，母担忧哟。”轩儿眨巴着眼睛，认真的听着。邓夫人感叹的就说：“是啊，义姐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的出息，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。以后有轩儿护着哥哥，哥哥定会施展才华，大展宏图，是吧，太夫人？”轩儿握着太夫人的胳膊就问：“是啊，轩儿说的是。哎，我说闺女呀，老是太夫人太夫人的叫可不行，得叫大娘 知道吗？太夫人高兴的就说：“
嗯，大娘好。”
轩儿大声的叫了一句：“哎！”太夫人爽朗的笑着。一轮圆月升起，院里地面和太湖石上像下了一层白霜，含笑和茉莉的香气不时的袭来，或者淡淡的油漆味儿，使人神清气爽啊。蛐蛐也不知疲倦的叫着，西厢房的窗户上呢还亮着灯光。太夫人坐在炕桌旁，魏一介呢坐在另一边，炕桌上的蜡烛时不时的发出滋滋的声响，烛光也一闪一闪的。儿啊，娘和你父亲都老了，你除了公事也要想想自己的事儿了，家中有些事儿娘不愿开口，如今不说又不行。唉，娘，母子一心，娘还有什么话不能和儿子说的呢？太夫人扭脸看了看已经熟睡的轩儿，掖了掖被角就说：“如今呐，你娶韩氏也好几年了，可是至今尚未生养，原是成天病病殃殃的。常言说得好嘛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娘盼望孙儿，盼的都要，都要。”太夫人说着就哽咽起来了。义介听着心里咯噔就是一声，忙安慰的就说：“娘，来日方长。”“
什么来日方长啊？娘也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让娘等到何时啊？”
太夫人努力压制着嗓音，生怕惊醒了熟睡的轩儿。玉介心情骤然就紧张起来了，赶忙低下头，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，那是一声也不吭。母亲扭头看着轩儿红红的脸蛋，又看看儿子的窘态，心又软了下来。他缓了口气就说：“
儿啊，娘看轩儿你俩倒也挺般配的，轩儿心眼好，又心直口快的，娘打心眼里呀、啊、说不出的待见他。别看你不言语，他娘心里呀、啊、也明镜似的。你也喜欢轩儿，如果人家愿意，娘看呀就这么定了吧。”“
不不不，娘，儿和轩儿兄妹情分已定，咱书香门第，仁义传家，断不能。”“
什么断不能？断不能的，家无子嗣还要什么门第呀？膝下无后还传什么家呀？你个不孝的儿啊！”
太夫人用手指点了一下魏一介的额头，显然是生气了，但为了不惊醒轩儿，还是尽量的压低了声音。扭头看了看轩儿的轻轻鼾声，使他放了心了。魏一介见母亲真的动气了，他扑通一声就跪在娘的面前就说：“
娘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儿子听您的还不成吗？”
太夫人听后火气大小啊。义介又说：“
不过娘，妹妹还小，就是娶她也要再等三年吧，不然儿子一生永不再娶。”
义介说话斩钉截铁。母亲呐、啊，太了解儿子了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几头牛也拉不回来呀。太夫人只得应允：“
好吧，娘就再等三年。唉，
王轩儿酣睡着，眼角淌出的泪水浸湿了枕头。日月如梭，时光匆匆，转眼已到顺治五年的初秋了。亲命卫一介为山西乡试主考官，户部主事若亭为副主考，即日赴任。卫一介一行六人出阜城门，一路向南，轻骑快马，是日行夜宿，经涿州，过保定、真定，西行就来到了霍路地界。此地为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，地势起伏不平，时至黄昏，人疲马乏的。
哎呀，这是什么路啊？哎呀，这腰啊，哎，这都要被颠散夹子了，这都。魏大人，咱们是不是歇息片刻呀？
甄志善坐在马上，咧着嘴就说：“
是啊，大人，前面有棵大松树，在那儿歇歇脚，再走不迟啊。”
杨新和附和着说。甄志善和杨新和二人均为礼部司务，作为点试主考的协员，一同前往太原。这路还嫌难走啊？哼，等过了霍路，进了大山，那才叫路呢。二位走走试试吧。嘿嘿。陈奎坐在马上是精神抖擞。王轩儿朝着甄杨二人瞥了一眼，鄙视的撇了撇嘴，心想：哥哥不说累，你们倒瞎嚷嚷，真是两个软胎货懒秧子。王轩儿心里其实是挺乐的。离京前呢，王轩儿听说卫一介要去山西主持乡试，坚持同往，理由是呢，山里贼人遍地，哥哥人单势孤，没有妹妹保护，那哪成啊？所以铁了心的要陪哥哥同往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王国顺和邓夫人也有此意。临行前呢，父亲特意让女儿带上祖传的宝刀，以备防身之用。魏一介也不好推辞，便带上王玄儿一路同行，来到此地。几人催马来到松树下，勒缰下马。魏一介轻轻的掸去肩上的尘土，路边一座古庙映入眼帘。魏一介走上前去，见门额之上刻有淮阴侯祠的字样。王轩儿眨眨眼睛就说：
淮阴侯，韩信祠难道就在此地吗？
是啊，魏一介答道。秦朝末年，群雄争霸，淮阴侯韩信精通兵法，善于用兵，初随项羽，后归刘邦，被刘邦任命为大将。楚汉大战的时候，刘邦采用韩信之战策攻占关中。刘邦在荥阳、陈高与项羽相持的时候，韩信率军抄袭项羽的后路，破赵而取燕齐。阚通曾劝说韩信据齐地，被刘邦而自立，却被韩信给拒之。因韩信战功卓著，刘邦封其为齐王。不久啊，韩信率军与刘邦会合，灭项羽于垓下。汉朝建立之后啊，韩信被改封为楚王。后来有人诬告他谋反，被降为淮阴侯，又告韩信与陈离勾结，妄图在长安反叛，终被吕后所杀。唉，庄子曰： 直木先伐，干井先结呀。然吕雉不辨忠奸，听信谗言，诛杀忠臣良帅，天理不容啊。魏一介看着破败不堪的千年古祠，长叹了一声，沉思片刻，他悲切切的吟诗道：望望行江西，孤城起暮烟，杀身持卷马，夜阔向孤禅，鬼哭韩信庙，云崩北水川，明朝九曲路，赤玉莫顿谈，大汉承天运，危灾命是财，土门赤至出，河朔震云开，向北起军役，甲王是火台，长乐终是雪，奋背又余衰，灼灼砍铜骑，岂知烈士行，密谋修将冠，武略失良平，汉室无毛土，中原几战争，拜瞻一向素，古庙尽荒城，舍人书不载，告遍其无期，赤足愁龙准，扁舟愧子皮，骑兵屯赵魏，古屋起雄霸，吕雉城多诈，孔令朴母悲，古庙苍凉，诗句悲戚。魏一介走进庙内，对着面目斑驳、满身尘土的淮阴侯塑像施礼参拜之后，是凝视良久啊。几人上马继续西行，天黑就来到了渭水驿馆，下马谢安，迎喜餐饮，早早的就歇息了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黎明即起，换了坐骑，催马上路，为的是绕到胡家滩，骑马观苍山。五马奋蹄，上冈下坡，盘山绕岩，来到苍岩山下。只见怪石嶙峋，松柏满山，奇花异卉是白檀参天。山上峭壁悬崖，风景独秀。自古享有五岳七秀揽衣山，太行群峰围苍岩之盛名。大家仰头望去啊，绝壁对峙的悬崖中间，飞架着三座单孔弧券形石桥，天王殿和桥楼殿坐落桥上，两座殿楼啊，玲珑典雅，秀美绝伦呢、啊。悬岩凌空，彩云飘绕，犹如仙羽琼阁，云如飞鸿，殿随云飘，好一番的人间仙境啊。魏一介触景生情，不禁吟道：千丈红桥望入微，天光云彩共楼飞。